益处啊，那我们也为此来向上帝感恩。今天呢，我们要分享一个题目，我们暂停一下这个约翰一书的这个系列，我们插进来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做知足常乐。为什么我要选这个题目呢？因为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其实蛮多弟兄姐妹的内心里面应该有蛮很多的这个负面的这个情绪啊。我每天打开报纸的时候，看到的可能都是不太好的消息。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数字可能不断的往上涨啊，全世界的这个数字在不断的往上涨，然后感染的这个人数在不断的这个增加啊。可能你打开你的这个股票账户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钱在不断的变小，那没有这个越变越多啊。那可能你在被隔离在家里面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发现很多烦恼的这个事情哈，这个孩子一下子24小时跟你在一起哈，那让你觉得要发疯哈，然后就发现说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可是根本没有时间去做自己应该做的这个事情哈，那老师还不停的布置作业啊，你不停的去给孩子们怎么样去让他们能够跟得上这个学业的这个进程啊。那也可能说你不知道说你的工作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会面临什么样的这个挑战啊，是不是才能够保住这工作，可能你还有房贷或者各种各样的东西啊。我们如果要烦恼的话，我们会有很多可以让我们烦恼的理由啊。所以快乐或者平安可能会不知不觉当中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溜走了啊，或者说是消失了啊，或者说是离开了。那今天这个题目其实是改了一个成语，这个成语本身叫做知足常乐啊，我们今天把它改了两个字啊，一个呢把它改成是这个足啊，一个呢把它改成是常啊，常够够长的长。那为什么我们会用这样的一个词？我觉得人的这个认识呢分成三个不同的这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叫做相识啊，相识就是我跟你认识了，我知道这世界上有这么的一个人，我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人名叫美光啊，我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人名叫David 啊，这就是认识，有人在你们当中，在我们当中做了一个介绍，就知道说哦，这个人叫 David， 我这个人叫做美光。可这只是我们的第一步啊，第一步啊。那第二步呢，叫做相知啊。中国人说难求一知己，所谓的相知就是说我知道他，他知道我，我对这个人有了解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其实是基于你对于某一个人的这个了解的，不是说你认识，而是说你了解他啊，你了解的越深，你对这个人能够这个人在你生命里面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会扮演怎么样的一个会发挥怎么样的作用，你会知道的更清楚啊，你就知道说哦，这是一个可以去依靠的人啊，这是一个可以去在困难的时候可以来投靠的人啊，这是一个你需要的时候会来帮助你的人啊，你对这个人有认识，然后你还能够很清楚的去了解他啊，这是一个相知的过程。那再往后，那就再单独一点的话，就变成说是相爱啊。所以我们身边会有很多的人，但真正能够让我们觉得能够把我的人整个人生投靠在他里面的，这样的人其实不多的。我们今天打开手机的话，朋友圈里面或者你的这个手机的微信的这个朋友里面有成千有成万，我认识的一个人当中，这个人有几千个联络的人。但是你如果仔细去想想的话，说哦，这几千个人当中有几个人是可以跟我是属于相知的 有几个人是我们可以彼此相爱的啊，是我们真正能够用爱来啊维系的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啊。那所以很多人发现说，有很多人有几千个朋友的时候，发现自己真正有事情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去倾诉，没有一个人愿意来陪他，这是人生当中很悲哀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们看到保罗写了这样的一段圣经，保罗说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然后他用到很多很负面的词，这些词在我们看来一定是非常负面的，这个没有哪一个词是正面的啊。保罗举了几个例子，保罗说患难啊，困苦，逼迫，饥饿，赤身肉体，危险，刀剑，所有这些词其实都足够让人世间很多关系会破裂掉的。中国人讲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啊，大难临头呢啊就各自飞那这个灭顶之灾来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了啊，就没有了。那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肉体、危险、刀剑，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去割裂人的关系，可以去撕裂人的关系的啊。可是呢，保罗说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保罗说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去割裂掉我与另外的一个对象的关联啊。他说我与我的主，我与我所侍奉的那位基督，那一个关系是没有办法隔绝的啊，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隔绝的。所以保罗说谁能够呢啊，没有人能够。我相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保罗能够在人生当中面对所有这样的一些困境，这样的一些挑战的原因，不在于他拥有什么，而在于他拥有谁。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去想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在你人生当中你能够面对最大的困境的原因，其实不在于你拥有什么，而在于你拥有谁。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这故事是说有一个做父亲的人啊，给自己的三个孩子出了一道题目啊，他跟这三个孩子说，他说孩子啊，他说我呢现在呢给你们100块钱啊，这100块钱呢你们要去买东西啊，你们要去买东西啊，你们想到市场里买什么就买什么，当然你可以，但是你只有这100块钱啊。你们如果谁买的东西可以把我们家那个谷仓啊，一个很大的一个谷仓呢，可以把它堆满的话呢，他说我就把我的这个家产呢交给他来管理。所以这三个孩子听到这个任务之后，就知道说哦，这是一个考验啊，这考验就是考验我的头脑咯啊，考验我的智力咯啊，考验我的能力咯，考验我的思考方式咯啊。所以这三个孩子就都去买了。大儿子就兴冲冲就跑到市场里面买什么呢？100块钱买什么可以把这谷仓堆满呢？啊，没关系，如果给你100块钱，你会买什么呢？不知道，100块钱一个很大的谷仓，你要把这谷仓给堆满啊，就是说你要充满这个谷仓啊，你要充满这个谷仓，你怎么样可以做呢？啊，这大儿子很聪明，大儿子说，那我就去买最便宜的，当然是有最松的，所以他就去市场里面买了稻草啊，就稻草 干的那个稻草，就他买了几车的稻草回来，结果等到他把这个稻草放到谷仓里面的时候，就发现放不满，几车的稻草放在谷仓里面连个角落都堆不满，所以这个老大这考验就没有通过了。那老二呢，老二说稻草还不够松，他那时候还没有我们现在这个新冠肺炎，他到市场里面买卫生纸买得到他就买了很多的这个卫生纸，然后呢把它给拆开，把它给拆开，一卷卷把它给拆开，拆开以后不是纸就蓬松的嘛，所以他就把这所有的卫生纸就丢到这个仓库里面，丢到这个谷仓里面。可是呢他也顶多就是这个填了谷仓大概三分之一的这个位置，所以这两个人都没有通过。两个人就想说，我们两个年龄比老三大，经验也比他丰富啊，我们买了那么多的东西，对吧？几车的这个稻草，几车的这个卫生纸，我们都做不到，那老三肯定做不到的。结果呢，老三来了啊，到了晚上的时候，老三就说：“他说爸，他说我，带你去谷仓，好，东西我买到了。”老大老二就跟着去了，好了，跟着去，到了那个谷仓里面，这个小老三就拿了一根蜡烛出来，老大就问说：“你的蜡烛干嘛？买多少钱买的？”他说：“5毛钱，5毛钱买那根蜡烛。”那5毛钱买根蜡烛来有什么用？老三说：“你稍微等一下。”他说：“我这里还有一个1毛钱买的火柴，总共花了6毛钱。”他就把这个火柴，把这蜡烛一点，点了以后呢，这谷仓就满了。被什么满了呢？被光满了。那这个父亲就很开心的，父亲说：“哦，你啊，做了一个。”你通过了这个考验他说他老父亲就说了一句话老父亲说：“我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很多东西呢，不是多了就好东西不是多了就好东西是什么？东西是对的才好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屏幕好，有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得这人世间很多东西，特别是我们人的心，不是多了你就能满足，而是醉了你才能满足，对吧？多了就满足吧，房子多了就满足嘛好好去想想这句话，房子多了就满足吗？车子多了就满足吗？钱多了就满足吗？太太多了就满足吗？所罗门说得非常清楚，所罗门写了传道书，所罗门东西多得不得了，比我们今天所有人拥有的都多，对吧？圣经里面说他这个太太就有1000几千个你去想想这个场景然后你再去想想说，难道这世界上所有做君王的人只有所罗门一个人觉得不满足吗？还是所有的其他的君王也不满足呢？你去看看今天这些拍的那些宫斗剧这个皇宫里面的那些人，他们已经是锦衣玉食，已经是住在最好的这个房子里面，拥有最大的这权势，他们的心可以满足吗？所以所罗门说：“我想要让我的心快乐，所以我就让那些人唱歌给我看，唱歌给我听，结果听到我耳朵就什么就厌烦， 他说好吧，那个既然不行，我就什么，我就让人跳舞给我看，我就叫全世界跳得最好的人跳舞给我看。可是我看看看看到眼睛厌烦，我就想说那我盖最大的宫殿吧，我盖盖盖盖那宫殿的时间比盖圣殿的时间还要久得久多久得多。可是建完以后住在里面，发现自己也什么也厌烦。所以他说什么，他说一切都是什么，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一切都是泡影而已。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清楚哈，这个不是多了就满足。今天的这个社会总是鼓励我们去追求更多的东西，更多的东西，更好的东西啊，更贵的东西。可是真的人心不是多了就满足，是醉了才满足啊，醉了才满足。这个病毒一来，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才发现说，哦，原来人生当中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哈。我这段时间就发现原来鸡蛋很重要。以前从来不觉得，现在发现鸡蛋很重要。因为现在鸡蛋都是数着个，以前从来没人告诉我我们家鸡蛋有几个的。现在有人告诉我，哦，我们家鸡蛋还有几个还有几个还有几个，你的数字不停往下掉，可是你又买不到，你就知道说，哦，原来鸡蛋很重要。对吧，人生其实就是这样啊。你说那你现在给你十个金蛋，可是你买不到鸡蛋，那有什么用，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好好去想一下，这句话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去想，说人心不是多了就满足，而是对了才满足。你需要有个对的东西在你里面，可以充满你的心，可以让你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够有幸福感，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够有安全感，无论在怎么样的处境里面都能够有平安，那个才是重要的东西。这东西谁有呢？保罗有。保罗有，保罗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对吧？如果用世上的这个眼光来看，保罗什么都没有了啊。保罗说我抛弃这世界上，我抛弃世事如同什么啊，如同粪土啊，所有东西我都不要，所有的我都不要，所有东西我都不要，我只要谁？我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他要的不是多，他要的是对。我有这主在我里面，我的心就满足啊。所以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啊，今天耶稣基督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们的满足啊？能不能够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的心可以不动摇，可以不动荡，不跟着这个世界，不跟着这个世界摇摆不定啊，让我们在人世间能够有这样的这个能力，能够有这样的这个底气啊，可以去笑看人世间一切的风云变化啊，而不会忐忑不安啊。所以这是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第一个啊，为什么知主常乐？为什么我知道主，我认识主，我以为这位主相知，能够让我的生命里面有永久的长久的这一个快乐。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知道他爱我，我知道他爱我。你知不知道耶稣基督爱你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你知道这个你知道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是爱你的，而且是不管你曾经是怎么样他都爱你的，你比较容易可以喜乐。过去这个星期哈，特别是我们住在美国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的心情都不好过啊，都不好过。灾难有时候会像一面照妖镜啊，如果没有灾难，如果没有这种祸患患难出现的时候，我们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每一个人都很好啊，我们看到的人都是善良的，都是温柔的，都是有良知的啊，都是乐于助人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啊。可是当人世间有大的变动的时候，或者当灾难来临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看到 很多人性里面丑陋的地方的。那我们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其实不是过去这一个星期，我们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人世间很多非常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啊，我们看到人性里面的这个仇恨也好啊，或者说恐惧也好，被调动起来啊，让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一个世界里面可以平安的或者说是稳妥的来度日。今天很多人的心被政治的因素或者被某一些政治家们人为的调动起来啊，对，我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对不对？啊，所以当我们面对这样的这个处境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其实是非常的负面的。我可以看到很多变化啊，看到人性的变化，看到从人的言语里面所出来的负面的东西的这个表达，也看到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距离感啊，漠视或者说甚至是仇视啊，这些东西都在会被不断的放大，不断的变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的起因，而这些政治家们之所以要利用这些的原因，其实大不外乎就是要保证他们自己的安全，因为不然的话，可能愤怒的矛头会在他们身上，人们的焦点会在他们身上。那他们现在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的焦点往外移，把所有的焦点往外移。你会发现，全世界都一样的，无论是中国、美国、意大利、荷兰、德国，你会发现说大家总是要找一个原因告诉别人说这个东西不关我的事，别人的原因啊，某一部分的原因，某一个人的原因，某一群人的这个原因。我们希望把仇恨，我们教导人仇恨，我们教导人这些恐惧啊，然后呢可以让这些人可以安安静静这个安安心心的听自己的这个吩咐。我们去看超市里面抢东西也是一样的，那平常的时候说哦，女士优先，对吧？你先上。可是到了这个要抢东西的时候，那哪有还有什么女士优先，还有什么老人家优先，对不对？所以不得已呢，这些超市要出特别的这个规矩，说哦，有一个时间专门开放给这些老人家们，让他们可以来买东西啊。你在这如果没有灾难来，你看不到这些东西啊，如果没有这个瘟疫来，你也看不到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去看哈，我会比较喜欢去观察每一个时代所流行的东西啊，不是说我喜欢流行的东西，因为每一个时代所流行的东西后面都有它的原因的啊，都有它的原因的，都有它的内在的这个因素的。这种思想、这种观念、这个明星、这个人物，之所以能够在这某一个时代里面会被吹捧，或者会被人接受，或者会被人喜欢，其实后面都有这个时代的这个背景、环境因素、跟文化因素、跟心理因素在我们里面。我今天要讲一个讲一个人啊，这个人其实在中国去年前年蛮出名的啊，这个人叫做李诞啊，叫做李诞啊，这是我们图片上看见的这个人物。那他写了蛮多本书啊，也上了很多的综艺节目啊。那他留下来的一句最有名的话呢，叫做开心点吧朋友啊，朋友们。前面一句话没什么了不起哈，后面一句话蛮有意思，他说人间不值得啊，人间不值得，人间不值得。这句话其实被很多人拿去解读哈，因为他太红了嘛，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有这个有这个人，也有很多人看过他的节目，也有很多人买过他的这个书啊。他说人间不值得。那他在一次访谈节目里面讲到这句话，他自己真实的这一个感受，他说什么呢？他说他要做一个利己主义者。什么利己主义者是什么？就是我要照顾我自己了啊，你们怎么样我不管了啊，你们怎么样不管了， 这个世界怎么样，反正我是不管的。我现在人生最重要的追求就是什么？就是要让我自己能够啊，能够快乐，能够快乐啊。那他为什么说？他说哦，你看，这个世界值得你这样做吗？他问的问题就是说，他说朋友们，你看你这个世界值得你这样做吗？他说你去看看这些人啊，你去看看这些人性，看看这个这些官员也好，平头老百姓也好，或者说是这些演艺圈的这个人们也好，他说你去看看这个世界，你觉得这个世界值得你去奋不顾身，值得你去为之付出，值得你想要去改变，想要去什么拯救这个世界吗？他的意思就是说，朋友们，不值得的，你不要去忧国忧民，不要去为这些百姓去想什么，人间不值得，你要好好过你自己的生活。你好好过你自己的生活，你要把自己过快乐了，你把自己过开心了，你把自己过得舒坦了就好，因为人间不值得。这些人，他意思就是说，你身边这些人不值得你那么撕心裂肺的去难过呀，去伤心啊，哈，想着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拯救他们。他说没用的啊，没用的。他归根到底是什么？是一种绝望，是一种虚无，是觉得说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我何必呢？我何苦呢？我一辈子就几十年的时间，我何必为了这一群不值得的人去投入、去付出、去给予、去牺牲呢？人间不值得。所以想到那些事情，你就会难过，你会伤心。一听到有人宣扬仇恨的时候，你会难过；一听到有人去讲乱七八糟、这个毫无理性的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伤心，会觉得啊，这些人怎么这么愚昧，我很难过，为什么这些人这么愚昧。他说朋友们，不必要了，没有关系，人间不值得，这世界上不值得。你不要去爱你身边的人，你爱了会受伤，你不爱你可以过得很开心。你爱了他你就会受伤，你不爱就不受伤，你不爱你自己就过得很舒坦。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哈，这个思潮哈，不是说只在中国哈。我再给大家提醒一下，我知道我们当中可能会有人喜欢看美国这种大片的啊，你去好好想一想，想一想这几年的超级英雄，想想这几年的超级英雄啊，美国人很喜欢看的超级英雄，蝙蝠侠哈，这个什么。复仇者联盟，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在这十年之内，这一系列的这个节目啊，这一系列的这个节目到后来其实传导出来的价值观跟信息是一样的，是什么？是人间不值得。说蝙蝠侠要去拯救那一个哥谭市的那些百姓，他要做一个超级英雄，可是呢，哥谭市的这个城市里的居民呢，反对蝙蝠侠，对吧？好，去想一想故事情节哈。说好，复仇者联盟这些超级英雄们要拯救这个世界，结果呢，这个世界的人呢就觉得说，哦，这英雄不好，这英雄带来很多的这个混乱啊，这英雄需要被限制，需要去限他们的权利，需要限他们的能力，所以他们就什么？他们就被 block 在某一个地方啊，变形金刚啊，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需要去想，需要去观察啊，这些是思潮，这些是文化，这些是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道理。说变形金刚从这个 Cybertron 来到这个世界上哈，要来拯救这个世界上的人，要对付这个坏的变形金刚，对吧？啊，可是呢？这个人类到后来呢，是要拿着枪去捕杀这个好的变形金刚，所以变形金刚说：“哎呀，算了，我不要了，人间什么？人间不值得，对不对？啊，人间不值得，不要去管这些人呐、啊，这些人无可救药啊，没有好处的时候就要你好处，得到好处以后就要把我们赶尽啊杀绝啊，所以就。”人间不值得。所以李诞其实不是开先河的人，李诞只是把这句话总结出来的，他用了一句话去总结这十年来 很多电影、很多艺术作品、很多书籍、很多文化所表达出来的观念。那如果你要再问，我还可以再讲一句，中国大陆出了一本很有名的科幻小说叫做三体，三体，可能很多人读过，没有读过也听过。三体到最后表达出来的一个概念也是同样的，人间不值得。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今天问大家这句话，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人间值得吗？你去看看今天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的这一切，我想问大家一句话，你觉得你觉得这个世界值得上帝付那么大的代价？就你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可爱到美丽到那一个地步，是可以值得上帝付那么大的代价来拯救这个世界？我其实常常去考虑这个问题，常常去思考这个问题。我就想说，我们值得吗？当耶稣来到这世界上，那一个世代的人值得吗？那一个世代的人值得耶稣用这样的代价，用这样的方式，用这样的牺牲来赎买，来交换，来拯救吗？弟兄姐妹们，从有亚当夏娃开始到2020年3月，这个世界上的人跟这世界上的人所做的事情，值得上帝付那么大的代价？如果要照着我们的这些想法，人间不值得的，弟兄姐妹们，人间不值得的。我们有什么值得上帝这样爱我们？我们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条件可以去要求上帝说，上帝你要爱我，而且要爱我这个更多，你要给我生命，而且要让我这生命更丰盛？我们没有这个资格，没有这个条件。可是耶稣来了，耶稣来了，耶稣从来没有说人间不值得我爱。耶稣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人，耶稣他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愿意来爱我们这群不开的。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章第二十节，保罗说的非常清楚，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弃，他是爱我为我舍弃。我们上次讲到说爱是什么，爱是意志，爱是意志。上帝耶稣就 决定了要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他愿意来爱我们，他愿意来拯救我们，他觉得这个世界值得，值得他付上他自己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你知道主爱你吗？你知道主爱你吗？你知道，你如果知道主爱你，爱到这个地步，我们就不会在这个时候对主有怀疑，我们就不会在这个时候内心里面失去平安。人间不值得，可是主来了，对吧？人间不值得上帝这样爱，可是主还是愿意主动的来到这个世界上，愿意来拯救我们。所以他就是那一个光，就是那一个老三拿着蜡烛来到谷仓里面，他是对的那个对象。只要有他就没有黑暗，只要有他我们心里面就没有恐惧，只要有他死亡的阴影就退去。所以我知道我们的主爱我们，我知道这位主爱我们，无论我们曾经在怎么样的黑暗里面，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痛苦当中，无论我们怎么样背逆他，我们这位主爱我们。所以这是我们能够快乐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我知道他爱我。所以约翰一书说的很清楚，约翰一书说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 那无论那些人是多么的不堪，这位主仍然愿意爱我们。我最近在社区里面，然后也很关注这个身边的人们啊，在灰曼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在啊图书馆的这个附近啊。我们可能忧虑的是啊，吃的不够多啊，卫生纸不够，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可是我们不是最危险的人，最危险的人是那一群人。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在黑暗中的百姓有光照着他们。谁呀？那些坐在黑暗里的百姓有光照他们是谁呀？不是你我呀，是谁？那个时候耶稣来的时候，当先知们去预言这句话的时候，圣经说那些坐在黑暗中的百姓有光照他们，不是我们今天来就近光，而是光来就近我们。不是我们变得好了，这位耶稣基督来爱我们，而是我们在很糟糕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已经爱了我们。他爱我们，他应许我们说他爱我们到底。所以弟兄姐妹们，知足常乐，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爱我就会爱我到底。第二，知足常乐，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活着，我知道他活着。马丁路德是宗教改革时候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他也是一个性格很强硬的一个人，也只有那么强硬的人呢，才可能去跟整个罗马的天主教来做抗争，来做对抗啊！你要知道说，在他跟罗马天主教去做抗争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罗马天主教的势力比现在的罗马天主教的势力还要大得多得多啊！你今天都没有人敢去跟罗马这个教皇来对抗了。你不要说美国总统啊，什么德国总理啊，哈！你要知道说这个很难的，因为他的势力太大了，他不是一个可见的一个国度，他的这个天主教徒遍及世界各个地方，然后有着不可估量的这个影响力啊。可是马丁路德在当时的时候就跟这个教皇就对抗，那时候教皇还有权力的啊，他权力可以大到说我可以去改变这个国家的政局，我可以决定这个国家是谁可以来做这个执政者哈，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来影响整个国家的这个政治的这个结构。当时教皇还是有这样的能力的。可是你要知道说，再强的人他也有弱的时候，对吧？我们看到旧约里面以利亚很强，突然之间整个人生就崩盘啊，就一下就垮了，就崩溃了啊。那马丁路德也有啊。据历史当中所留下来的故事呢，说有一天马丁路德就突然之间就很沮丧啊，因为他跟整个罗马这个教皇对抗的时候就发现胜算不大啊，然后压力又很大啊，所以就很沮丧，有想要去放弃，就不想再继续了。他这样的状态持续了蛮几天的这个时间。就有一天呢，他太太突然之间从外面走进来，马丁路德就被他太太目光就被他太太吸引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他太太穿了一身这个去丧礼的时候才会穿的这个衣服啊，而且这个丧礼不是说我去参加别人家的丧礼，是我们自己家死了人才会穿的衣服。大家应该知道哈，就是说打比方来说，我们中国人说我如果去参加别人的葬礼，我只要穿稍微黑一点的衣服就好了。 但如果说自己家里面有什么的话，你可能还会有标志，是吧？啊，还有个什么麻布啊，或者什么样的东西，在自己身上就表明说这我自己家里面出了这个问题。马六甲就发现说，哦，这个衣服就是我们家死了人了，所以他就问他太太说，发生什么事情？谁死了？啊，谁死了？他就问那你谁死了？为什么你要穿这衣服呢？啊，那他太太说。上帝死了，马六甲说你胡说八道，上帝怎么可能会死呢？他说上帝怎么可能会死呢？上帝是有自由拥有的，从亘古到永远，他是什么？他是上帝，上帝怎么可能会死呢？你胡说八道啊！他就骂了他太太一通。他说你胡说八道，你胡言乱语。他开始说真的就上帝死了啊。那马六甲说你怎么说上帝死了呢？你凭什么说？我有那么多神学理论告诉你说上帝没有死，上帝不会死，为什么你说上帝死了呢？那个马六甲的太太说，他说我没有说别人的上帝死了，我说你的上帝死了啊。他说你看看你的脸啊，你看看你的这个表情啊，你看看你自己这种生活的这种状态，就表明你的上帝已经死了啊。你的上帝如果是活着，你怕什么？你的上帝如果活着，你怕教皇吗？你的上帝如果是活着，你会怕眼前这个困难吗？啊，你还记不记得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如果上帝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哦，你这么愁眉苦脸，你被这个环境整个压垮了，就表明说你的谁死了？你的上帝死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尼采后来出了一个上帝死了，跟这个完全不相关，但是其实话说的都没有错。我们今天所侍奉所敬畏所跟随的那位上帝今天活着吗？今天活在你里面吗？还是可能被政治人物杀死了，或者说被病毒杀死了，那还是被困难杀死了。我过年啊，元旦的时候，我有跟我父亲一起去东北，然后我们有一个培训啊，我们两父子其实，这20年很少有一起同工的这个机会，那天在聚会的时候，然后我领着大家唱了一首歌，然后我父亲在下一堂他要来分享的时候，他上来讲了对于这首歌的这个感想。我不知道，他从来没跟我讲，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这首歌。他自己对这首歌的这个感想，虽然我们也一起唱过很多次，但那天他上台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说，哦，他说这首歌这个在我还很小的时候，他就很喜欢唱，那时候我妈妈身体不好，然后家庭里面有很多的困难，经济上的，环境上的，人际关系上的，前面路途前途的考量上的很多困难，很多难处，四个孩子啊，在一个城市里面没有立锥之地啊，然后也没有稳定的经济的这个来源，然后我妈妈身体又不好啊，她说那时候常常唱的歌就是一首歌叫做《永活之主》啊，她说有时唱眼泪就会唱下来。可眼泪流完之后就有力量，就告诉自己说没有关系啊，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关系啊，因为我的主他活着。所以约伯有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约伯说，无论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临到我的身上，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约伯记第十九章第二十五节，约伯说的非常清楚。约伯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们看见这么多东西临到我的身上，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我很清楚啊，知足常乐。我知道，我知道我的主，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啊，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就能够快乐。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就能够面对眼前的所有的这一切。”我邀请大家跟我一同来唱这首《永活之主》。救赎主活着，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被旁边的苦难、恐惧、害怕、瘟疫所压垮。我希望我每个内心里面都知道、都明白、都非常清楚，我的救赎主活着，从今直到永远，他都活着。 所以我们所侍奉、所敬拜、所跟随的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主。随后知足常乐，为什么知足常乐？人生对于很多未知的事情会有恐惧，会有害怕。可对于基督徒来说，其实我们的明天并不是未知的。对未来而言，其实上帝已经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多关于未来将要发生的这个事情。我们虽然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着明天，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上个星期我曾经给大家发了一句话，这句话是奥古斯丁，你也可以说奥古斯都所写的一句话，他说将我的过去放在上帝的怜悯下面，没有错，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爱我，他怜悯我，所以我的过去其实一直都在神的怜悯之中。将我的现在放在上帝的慈爱里面，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上帝告诉我们说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所以我知道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里面，现在我就是在神的慈爱里面，我并不在苦难当中，我并不在恐惧里面，我并不在害怕里面，并不在愤怒里面，我现在就在神的慈爱里面。那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未来会如何？耶稣总是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为什么？这句话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告诉我们说，明天不是未知的，今天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事情都有上帝的旨意，都有上帝的允许，我们的明天是握在神的手里面。他顾念空中的飞鸟，他也必定会顾念我们。所以我相信我的未来会放是在上帝丰丰富富的供应里面，我也相信我的未来在上帝充充满满的恩典当中。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位姐妹，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可以活出希望，我们可以活出力量，我们可以活出能力，可以让我们身边的人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身上蛮有能力。这个能力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强，而是因为住在我里面的比世上的一切都更有能力。我们今天能够放眼未来，不是因为我觉得我能够控制未来，是因为你我都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愿上帝的话能够来安慰我们每个人的心。我们请所有弟兄姐妹。